24章24节，我们一起念。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句话什么意思？所有被选的人都叫选民，对不对？当然。那么将来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叫做假基督，一个叫做假先知，他们叫起来，他们有什么本领叫全世界的人跟他们走？他们不是讲神迹，是大神迹，他们不是讲奇事，是指大奇事，要大到一个地步叫人怎么样无法否认，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如果他不是神不可能，所以大家都要来相信他是神，到一个地步连选民都被他骗去了，都迷惑了。所以耶稣的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在那一段时间真假怎么样难辨，很难分的，很难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认识神的心，到那一天我们简直真假就没有办法分辨，就跟着跑。所以主在这里说，看啊，怎么样，我预先告诉你，什么意思？先讲在前面，到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赖耶稣说没有讲，我们这20几个人你那一天不要跟我说彭正平你没有讲。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看啊，基督在内屋，你们不要信。闪电全东方出来，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什么意思？闪电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当然是公开的，他要从东边闪到西边。那么他说人子耶稣来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要像闪电一样，全世界的人都要怎么样，都看得到啊，看得到。那么尸首在哪里，鹰眼必居在哪里，这个你要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才知道，这里我不解释了。就是说耶稣来的时候，地上有尸首遍野，血流成河，因为在那个时候正在大灾难进行，地上死掉的人不知道多少，马也在那，马的尸首，人的尸首，圣经告诉我们说血流成河，这个血的河要流600里，然后深度呢一直到马的脚踝，就这么深的血河，你看有多少的尸首流出来的血才能够构成这么大的量。所以那一天圣经里面启示录告诉我们，天使就欢迎很多的鸟来说，来来来，我请你吃马肉，吃将军肉，吃人的肉，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这是 literal， 不是，这不是灵异解经，是按字面解。好，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就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为什么哀哭啊？好，一面讲人死了这么多，对不对？这是哀哭，没一点都没有错。还有呢？还有人哭是什么？看见耶稣来了，后悔了。所以有人是后悔的哭，有的人是可惜他的亲戚儿子死掉了哭。所以这个是很复杂的。那么他们就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什么天上的云降临。然后在这个时候，耶稣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都召聚来。这就告诉我们，耶稣要来的时候有号吹响，他的儿女怎么样，从四面八方都被召聚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们来读这几处圣经配合在一起就比较清楚了。我们要来看一处圣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所以在这个地方跟刚刚耶稣讲的有没有相似的地方？有吧，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怎么样叫来，对不对？招聚到哪里？耶稣在这里没有很清楚的讲招来招到哪里，保罗在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他说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那就是说耶稣来的时候谁先复活？死的基督徒，不是所有死的人，这个差别很大，是死了的基督徒先要复活。然后17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他们是谁？就这些复活的 基督徒，对不对？然后他我们这两批人就怎么样，一同被提到哪里呢？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这里是讲到教会的被提，那么这里没有讲，这里没有讲时间，只是告诉我们在耶稣第二次要来的时候，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有吹号的声音，对不对？然后死人先复活，然后基督徒与这些已复活的基督徒通通要跟他们一起被提到云中与主相遇，我们跟主在空中相遇，这是帖撒罗尼迦书告诉我们的。然后我们看另外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50节，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我们一起念。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句话懂不懂？这里的睡觉是指死掉，对不对？那么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改变。这就改变是什么意思？在下面解释，就是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是谁？谁是我们？还活着基督徒，对不对？他们要改变。那么这个改变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要改？那么什么东西啊？是我们这个 body， 对不对？对吧？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身上，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有的一个 body， 这个 body 会不会到天上去啊？不行的。我们到，你想想看，我们爬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越上去怎么样，我们的身体就缺氧，对吧？呼吸就困难。如果你到了太高的高空，我们这个身体是不行的。所以神要把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样改变？这个改变的是变成什么身体呢？叫做不朽坏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是会死还是不会死？哪里说？下面说，这必死的呢就变成不死了。所以我们刚刚我们的姐妹说还会死吗？那你自己去想。54节，这必朽坏继承不朽坏的，这必死的继承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说什么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什么时候应验的？我们复活被提，在这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号筒末次吹响。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号筒末次吹响这 last trumpet 是指什么？这是整个解经的关键。那么这个 last trumpet 全本圣经只有启示录才告诉我们 last trumpet， 那所以我们去看启示录，启示录哪里有讲号讲 trumpet？ 那么我们知道启示录讲 trumpet 的时候是在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开始讲 trumpet， 就第七印开了以后，你就可以开始看见有七支号，这个都是要讲启示录才有办法。但是我今天晚上既然已经到这里，我就很简单的跟你们讲这个启示录的几个要点。启示录整个的形成是那个小卷，那个小卷呢是用七个印封起来的，然后耶稣升了天上以后，他就配开这个，拿这个小卷开这个七印。所以他在前面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前面讲的就是他升上高天，他怎么样开印。那么现在开到第七个印了，第七个印一开，他就看见，我是指约翰，就看见这个第七印包含什么？包含七个号。所以第六节你就开始看了啊，我们一起念，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要预备吹。那么第一支号一吹，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呢？有雹子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上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地上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支号一吹，那就有火好像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也坏了三分之一。你这样读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总共是七支号。那么我们就看第七号在哪里吹呢？第11章15节，11章15节，我们来念啊。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看见没有？第七位天使一吹号， 马上天使就发布什么消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谁是他？耶稣。他要做哪里的王？地上的王。这个王他的国叫什么国？叫基督的国。那么天国这个词就不用了，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变成基督的国了嘛。天国是什么时候开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开始，对吧？现在第七号吹的时候是第几次来？是第二次来了。所以你就知道天国是指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这一段时间，耶稣做王，可是是隐藏的王，因为地上几个人承认，屈指可数，大部分人是不承认的，所以这个国是隐藏的。但是他说到第七号一吹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了，全世界都要怎么样？承认耶稣是王，这个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那个时候地上的耶稣建立的政权就叫做基督的国，懂了这个词了没有？好，那你看到18节的下半节，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下面说什么？得赏赐的时候到了，看见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基督的国开始，就是神要怎么样赏赐那些忠心的人，所以我们才会讲到得赏赐，得赏赐。那么我现在要让大家来注意，那么到底这个第七号吹的时候大灾难开始了没有？那你就要来看了，七号吹的时候，你看七号吹的时候，头四只号吹，就是第八章头四只号吹，吹到十二节，吹到十二节，然后第五只号要吹之前有一节圣经，就是八章十三节，八章十三节说什么？我看见有一只老鹰飞在空中，听见他大声说什么？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怎么样？祸灾，祸灾，祸灾，一连喊三次。前面四只号吹的时候没有吭气，没有讲祸灾，祸灾，祸灾，但是他说下面三只号吹的时候，地上的人祸灾，祸灾，祸灾，对不对？好，你看第五号吹，第九章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那么下面讲了很多东西，到了十二节他说什么？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要来，所以第五号等于是什么灾？第一灾。然后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对不对？然后又一大堆的事情发生，等到第六个天使吹号以后，那么这个事情就一直发生到了十一章的十四节，那么他下面说什么呢？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要来，所以告诉我们第六号吹的时候是第几灾？第二灾。那么第三灾要吹快到了，那么第七号就吹了。第七号一吹，它的灾是指什么灾呢？那么第七号就包含七个碗，所以你要去看七个碗在哪里，那你会发现第七碗就是十六章，十六章是七个碗，所以这个第七个碗是叫做第三灾，祸灾，祸灾，祸灾，所以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是三个大灾降在这个地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大灾难。好，那么大灾难是后面的三支号，这个概念一定要弄清楚。基督徒复活被提是第几号？末号，末号 last trumpet， 所以它是第七号。所以大灾难经不经过？经过，经过，过几个灾难？过两个灾。所以第五、第六过完以后，在第七号吹的七个碗还没有倒下来以前被提，在这个中间就被提，被提以后在空中与主相遇，地上七个碗下来了，七个碗就把受的国毁掉了。好，这个是我只能简单的讲，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时间，我也不是主要不是讲启示录，我这样的解经跟传统解经是不一样的。传统解经是说，你如果今天到一般教会里面去听的话，是灾前被提，全教会被提啊，你去听，很多的人都是这样讲。但是我从圣经里面所看的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就要来看耶稣的下一段话了啊，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的24章来看。马太24章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从29节 到三十一节，他说他的再来，对不对？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再来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是像闪电从东方到西方，他要吹号，他要把他的子民从四方怎么样都招聚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时间是指什么时间，是指第七号，对吧？那么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是公开的，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当然是公开的，不是偷偷摸摸走的。可是我们要注意，他下面还有别的话，我们还要注意看。我要把32节等一下讲，因为现在讲背题，所以我要把这个背题一起来讲。从36节以后我们要读过来啊。36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事情只有天父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他说耶稣讲我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这件事情是全宇宙中最高的什么机密，只有父知道。但是所以地上如果任何人说我知道耶稣某年某月某日要来，你就知道，你圣经都不要翻，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他是假的，绝对不会是真的。那么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怎样，那么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了，对吧？我不再解释了。下面要注意的是40节，他说那时在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么我上次跟大家讲路加福音的时候也讲这一段，记得吗？那次我在那里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是第几章第几节？路加福音17章。路加福音17章的跟马太福音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马太福音只讲人子的日子要像挪亚的日子，但是路加福音不但讲像挪亚的日子，还加上一个像罗德的日子。 OK， 这是第一个不同点。第二个不同点，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讲34节，我对你们说，那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一同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36节我们一起念，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跟马太福音 不一样在哪里？多一个在床上的，对吧？所以你在这里你就看到这个，我上次就解释，我说这里就隐伏着耶稣告诉我们他来的时间，全世界有三个时空，有人在晚上，有人在白天，有人在黄昏，对不对？这就是这三个时段。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事，我们先回来注意看耶稣在这个时候把他自己比喻成什么贼，比喻把他自己比喻成谁。他说贼来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是偷偷摸摸来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贼来的时候干嘛？是偷垃圾呢还是偷宝贝？偷宝贝。那么这耶稣就说了，我来的时候取一个撇一个，取一个撇一个，什么意思？他偷好的，他是偷那个好的，那么是像小偷。那么现在解经的时候，就你就发现在这里你就会发现有了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前面说我来的时候天下人都知道，后面说我来的时候像小偷，请问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小偷是不知道，前面说我偷偷要知道，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听的就不知道，怎么会又是天下人都知道，怎么又是像小偷大家都不知道，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个呢就是讲到耶稣来的那一个 process， 耶稣来的 process 是天使告诉我们的。那么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天使告诉我们耶稣要怎么来，这是整个最重要的一个 key。要解这个矛盾，只有抓到这把 key 你才能解，你没有这个 key 解不出来的。你所有解经的人到这里，我看了很多书都糊里糊涂就过去了，不解了，因为解不出来。但是他的钥匙是在这里，这一节是什么呢？第一章的第九到第十一节，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念。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这句话什么意思？正说这个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什么意思？现在这些人在哪里？我现在问。地上太，那你说你干脆说在地球上不是更好一点？在哪里？在耶路撒冷还不够准确，在哪里？在橄榄山上，他们是在橄榄山上跟耶稣讲话，对吧？ 讲完了耶稣说什么话，那么前面你们自己去看了，耶稣跟他们讲完了，讲完了以后耶稣就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来了。耶稣怎么样？就忽然间就开始上升了，上升。然后那么一定是这里有多少个人？120个。120个人看耶稣上升。那你能够用想象力哈，大家站在橄榄山上忽然间看见耶稣上升。如果你也在那里你怎么看啊？一定是呆了。没看过，嘴巴都很大。然后一直看。然后圣经说有一朵云怎么样，然后看不见了，对不对？还看不看？还看。就跟我们看那个如果你到飞 shuttle 在佛罗里达看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家都看得傻眼了。然后忽然间谁出现了？我们来读十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间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再来，对不对？所以天使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耶稣怎么来？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整个的事情要想得很清楚了。他说他怎么去他也怎么样来，所以我们要注意他怎么去，因为你如果不知道他怎么去，你就不知道他怎么来，对吗？那么你就会发现耶稣那一天升天以后到哪里去，怎么证明？怎么证明？就是第二章的圣五旬节。耶稣那天升上天看不见以后，你人可以猜啊，他是去太阳了，还是去月亮了，还是去金星火星，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知道。但是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就知道他去哪里了。二章36节，就是彼得的正道词，教会的第一篇讲道。彼得的正道词那天讲五旬节的意义，那是那天正道的题目结论。五旬节的结论是什么？你们看见我们这些人被圣灵浇灌好像醉酒一样，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念：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什么意思？叫基督，什么意思？受膏。所以就告诉我们，你们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今天耶稣已经在天上被父怎么样膏了。因为他被膏，所以这个膏油从头就流到什么？胡须，流到全身。这是诗篇133篇所描述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现在耶稣在高天，当他从橄榄山升去的时候，就到了父的宝座，然后他被膏。那么这个图画就是启示录的第五章，回家去读。他就升到高天被膏，所以这个油就从头一直流到哪里来了？流到了五旬节的门徒，这120个门徒的身上，所以就流到了胡须。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升，他不是跑到太阳，也不是跑到月亮，他跑到第三层天。保罗告诉我们天有三层呢，第三层天是谁在的地方呢？神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这是他到了那里，他被告，他今天在哪里？他在那里，在第三层天。好，什么叫耶稣再来？就是同样的步骤，耶稣再来就是他怎么去他怎么来。所以你看他怎么去分几段，耶稣去分几段，从橄榄山到云，然后从云到宝座，两段，对吧？那么回来呢，反过来，从宝座到云，然后第二段呢，从云到台北啊，西雅图。三年前有一个台湾来的一个人就说，耶稣再来要到哪里？要到 Texas 一个城。台湾一大堆神经病穿了衣服白衣服跑到那边去等，那些人还是信佛教的，我还留了那个报纸，笑死人。我在大陆也碰到一批人，他们说耶稣要来到昆明，他们到昆明那里去穿了白衣等，多了很多古力八怪的事情。所以当然是橄榄山嘛，这是主要亲自来到橄榄山。那么橄榄山这一个预言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不讲，因为今天这耶稣在这里的重点不是这一段，我现在讲的重点是背题。耶稣再来有这两段 OK， 从宝座到云上，从云上到橄榄山，这个一定要弄清楚。那我们先看这两段有什么不同，我们要比较一下。从橄榄山到云这一段，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从云到宝座，这两段的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对的，第一段从云到这橄榄山是看得见的，对不对？第二段从云到宝座看不见， 所以耶稣回来呢，有一段是看不见的，有一段呢是看得见的。耶稣说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他的再来， CNN 会转播，以前就不行，妙不妙？妙极了， CNN 绝对转播的，绝对来得及，绝对来得及。所以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耶稣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全世界人都要看我，全世界当然包括所有的人都要看他来，他荣耀的再来，他这一段是大家看得见，所以就不是像贼。那么我请问，现在耶稣说有一段大家看得见，有一段是看不见，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时候像贼啊？第一段像贼，从哪里到哪里的时候是像贼？从宝座到云。什么时候是公开呢？就从云驾云要到橄榄山的时候，那是全世界都要看见。所以这个是解这个矛盾的钥匙，这是天使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第七章，在第十二章，在第十四章，通通在讲有一些人出现在宝座，他们是从地上来的。我们没有时间，你回家去看七章、十二章、十四章，都讲到有一批人从地上到宝座，都讲的这件事情。那么就告诉我们，如果有第一，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说像贼一样取一个撇一个，取一个撇一个的时候，那么这些取一个的都取到哪里去？是取到云上的，还是取到宝座呢？当然是到宝座。什么时候到云上呢？就是第二次，就是这个号角一吹的时候，死人复活的时候，这些人全部要到哪里？到云上，看到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两个地方被提的人，有一批人是到宝座的，有一批人是到云上的。对，所有的基督徒都到了云上，没有被提的就不是基督徒，所有被提的都是必须是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死的复活，还活着要改变，那然后我们一起。但是在这个一起的里面，保罗是说了一个很奇怪的这个词，如果我们刚刚读没有注意，现在请你注意帖撒罗尼迦四章，前书四章，它有一个特别的词，是它埋在那里，我们平常都没有注意，提两次，第一次十五节，第二次十七节。四章我们一起来看十五节，我现在告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下面说什么？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这是一句。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为什么他要形容我们的时候，他要说一个是讲到活着，一个还要讲是存留呢？活的要被提，但是为什么说还存留的人？因为有一批人先走了，这个 remain 就是留在后面的人。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四章所讲的这一批的被提，是剩下来的人被提的， remain 还存留的人。因为他要这样两次的告诉我们还存留，还存留，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就是两个，有一个取掉，有一个撇下来，现在这个是留下来的那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这里所讲的是两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剩下的那一个，这次通通要被提到云上，在第七号的时候。那么这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些人是在灾难前就被提了。所以在圣经里面会打架的原因，就是有的人一直讲是灾前被提，有的人一直讲是灾后被提，对不对？都对，的确确有基督徒是在灾前被提的，但是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在灾中被提的，在第三灾之前。你怎么又糊涂了呢？基督是怎么来？从宝座到云，这是第一段，第二次是在云的时候。第二天，所以你不能说耶稣来两次，耶稣就这么来，就是第二次来，就是从宝座到云，云到这里，但是不是一口气直通车下来，不是的，分两段走。这个耶稣开始动的时候，这些人已经上来了，对，他还没有开始要往地上来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对。然后在云上要先发生一件事，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在云上发生。那么在云上发生的时候，地上就发生七个碗。那么在云上审判完了，基督徒与基督一同从云来到橄榄山。当然我们通通得下来啊，当然嘛，那些都要与主同掌权嘛。 好，我想我这样子解释可以说是对一些人很清楚了，对一些人还是一团浆糊，你慢慢去体会。这个要真的很清楚，启示录一定要好好查，你才有办法清楚。你光光看这一几处圣经是没有办法明白的。我要很快的把它结束了。现在我们就是要知道主耶稣再来有这些兆头，那么这个兆头最后有一个兆头，就是32节到33节这个兆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多近呢？正在门口了。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做一个预言，就是说这里当主耶稣要再来，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兆头，就是无花果。那么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我们读旧约的人就知道无花果树是指着犹太人说的。所以你如果注意读的时候，耶稣最后一个礼拜他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路上曾经做过一个很奇怪的事，就是马太福音的21章18节19节，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那么到底耶稣是不是对这个无花果树过意不去，那么就咒诅他？不是，这叫做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个是一个 symbolic 的，因为无花果树是指着犹太人说的，你如果要查，你到耶利米书去查就可以查得出来。那么现在呢，就告诉我们耶稣在犹太人身上找不到果子，所以呢无花果树就被咒诅，就枯干了。但是在这个之前，耶稣也曾经要咒诅，那么那个时候有个那些匠人说，不要不要不要，再掘开土浇上粪，再留一下，所以耶稣就留他。结果耶稣在传道等了3年，犹太人还不悔改，不悔改，所以现在耶稣就把犹太人的命运就定了，犹太人的命运就定了，所以这个无花果树就枯掉了。但是耶稣现在就说，这个无花果树怎么样，还要发嫩长叶，就是这个死掉的被咒诅的无花果树有一天还要复活。当你们看见这个无花果树开始发嫩长叶的时候，耶稣说夏天近了。今天的重点是说这个犹太人会复国。那么这个事情从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一直到1948年5月4日，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这个是圣经可以说是近代史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预言，就说到犹太人的复国。因为这个国家已经亡国了2000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的文化都还可以复活，这个是神迹。但是重点不是它的复国，重点是什么？人子近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在门口。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兆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最后呢，他就说到，如果你们要知道人子想不到的时候人子要来，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这些门徒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所以从24章的45节一直到25章下面，耶稣就是讲如何预备耶稣的再来。那么他讲了一共是4个比喻，45节到51节是讲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25章的第一节到13节是讲到10个童女，14节到30节是讲到这个仆人有不同的托付，有1000两的，有2000两的，5000两的，那么回来要算账，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讲到山羊与绵羊，一共讲了这个4个比喻，都是讲到主再来以后他要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准备。那么很快的讲一下，第一个比喻讲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么也就是说这是特别讲到神在神的家里面，神会叫一些人做这个管家的。那管家的他，你看他这里第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干嘛？管理家里的人。所以这个是管家，就是管家就管神的家。那么他的责任是什么呢？他下面说按时分粮。所以这个是主人衡量仆人的标准，4个字， 按时分粮，这个是管家的责任。那么主人来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个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来的迟，去动手打他的同伴，和醉酒人一同吃喝，这想不到日子什么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来重重的处置他。所以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根据于他如何按时分粮。所以主人在仆人身上要看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忠心，一个叫做见识。忠心跟见识有什么不同？忠心就是什么，好比说一个仆人在你家替你烧饭，什么叫忠心的仆人呢？就是照着主人所吩咐的，几点开饭几点开饭几点开饭，他到时候就开饭了，这叫做忠心。那么什么叫有见识呢？一个有见识的仆人就是他知道早上吃的跟中午吃的跟晚上吃的一不一样，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吃的消化力也不一样啊。你不要叫该吃奶的人吃干粮，该吃干粮的人又吃奶，那么这就是没有见识。你就能够看得到一个仆人在神的家里面做管家的时候，他必须要知道这个家里面需要什么，这里的每一个人的灵命的程度能够吸收什么。你不能天天都叫大家吃什么，吃牛排或者吃稀饭，天天都是稀饭，天天都是牛排，这虽然是忠心，但是怎么样，没见识。你就注意一个做管家的人，他必须要有这个智慧，能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该吃什么，然后按照时间你一定要东西摆上。你不能说今天罢工不烧饭。神的家是指什么？今天在地上什么是神的家？就是教会嘛。所以在教会里面，一个做管家的人，神就要求他忠心有见识。这个仆人不止一个，凡是在家做管家的都得这样子，这个是每一个要做仆人的人都应该注意的。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讲了十个童女。十个童女，那么在圣经里面谁是童女？基督徒就是童女。这句话在哪里？基督徒是童女，这是哥林多后书11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什么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基督之外没有其他的主了，这叫做童女。那么他就说，天国里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有五个是愚拙，五个是聪明的。那么他们差别在哪里？差别是在不是油，他们都是有油的，是多油与少油，对吗？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对聪明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怎么样，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够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么后面的事情就是油不够的人就被关在门外，有丰富的油的人他们就进来与新郎一起享受。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主耶稣这里说我们基督徒就好像十个童女，但是有五个是什么？聪明的，有五个是笨。那么这个聪与笨不是脑袋的问题，不是你 IQ 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油的多与油的少的问题。那么油是讲什么？在圣经里面永远是讲圣灵。这个灯是光，灯是指着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什么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光照亮这个世界。那么这个能源从哪里来呢？发光的能源从哪里来？圣灵。不是我们的人本身有油，我们没有油，只有圣灵是这个油。那么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圣灵？有。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有圣灵？因为没有圣灵我们能得救吗？没有圣灵我们根本不会祷告，也不会得救。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就得到圣灵，可是差别在这里，有的人圣灵怎么样多，有的人圣灵少。那么多与少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叫做圣灵？保罗说得很好，不要被酒充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在哪里？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七十八，我念给大家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下面十八节说什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就看到圣灵充满，就是这里灯里面油多的人。那么什么意思叫圣灵充满？那么灵恩派解释就是你要说方言，你要会异梦，会医病，会赶鬼，那么这样的人就叫做圣灵充满了。这完全不合乎圣经的。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看见圣灵充满的人，他可能会说方言，但是他不一定说方言。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有一个现象，他是受圣灵的什么管制的人，他是不体贴肉体而体贴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人，那么就是受圣灵管制，圣灵在我们身上有权柄的人，那么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不要被酒，他说醉酒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要被酒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要常常在圣灵的管制的里面，这个叫做聪明的童女。第三个比喻他就说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因着才干的不同，神就按照我们的才干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有一千，有两千，有五千，那么这是不公平，没有错，神在这个点上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不公平。那神的公平在哪里呢？在交账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多得，我就对你要求的高，你如果少得，我对你的要求呢就少，赏赐呢一样，赏赐是一样。所以你把那个五千的赚了五千，主人给他的赏赐说什么？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这是对那个五千赚回五千的人的一个赏赐的话。那么两千的人呢，主说什么？二十三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请问这一个二十三节跟刚刚读的那个二十一节一不一样？一字都不差，完全一样。所以这个是神的公平，在赏赐的时候神是公平的，但是神在托付责任的时候是不公平的，有人五千，有人两千，有人一千。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讲，我们不要只看我们的不公平，我们要看我们的什么责任。你有一千你必须交什么？一千，你回来交一千你就倒霉了。你一千的要交两千，你两千的呢交四千，你五千的呢要交一万。这个是跟我上个礼拜讲的路加福音不一样的，路加是每一个人给一个米纳一定，所以我神给我们东西有的是相平等，有的东西是不平等。那么不管怎么样，他都要算账。这个词有没有看到？算账，十九节，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来，要和他们算账。请问这个账什么时候算？主人来的时候在哪里？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在哪里？